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第二部分，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三退后快餐老板大义中生意红火。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忍，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 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凶器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遭冤刑12年半，江西法轮功学员严金华4月出狱；四川唐丽蓉被非法判刑，女儿洛杉矶中领馆前抗议；贴不干胶，吉林刘长福被网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严金华女士2018年被中共警察绑架后，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严金华将于今年4月12号结束冤刑，走出江西女子监狱。现年62岁的严金华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关押，3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遭冤刑12年半。2005年，严金华被绑架非法抄家。一年后，严金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关押到省女子监狱迫害。监狱对严金华实施高压强制转化，用一种叫做熬鹰的酷刑折磨他，不准他睡觉，也不让他吃饱饭，还强迫他从早上6点至次日凌晨2点进行跑步。2011年，严金华第二次被警察绑架并遭到殴打，非法抄家。之后严金华被南昌市新建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18年4月，严金华因为在南昌市西湖区李州巷内悬挂“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等内容的条幅，被警察绑架。2019年9月，严金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0000元，后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市法轮功学员唐丽蓉先生今年2月8号被通知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随后唐丽蓉被德阳市泾阳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劫持到医院检查，于2月13号被非法逮捕至看守所。目前得知唐丽蓉已经被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刑4年。现年60岁左右的唐丽蓉2020年4月在工作单位上班时，被刑警大队人员及凯江路派出所警察直接闯到办公室。唐丽蓉当场被警察打了2个耳光，并铐上手铐。之后警察非法抄家，并没收了唐丽蓉的身份证和护照。在派出所传唤通知书上，重点写了所谓的监视居住，后将她放回家。之后唐丽蓉被公安局多次传唤，警察还跟唐丽蓉在美国的女儿唐瑞联系，想知道唐瑞都做了些什么，接触了哪些人，并跟唐丽蓉说，你女儿现在在美国，我们管不到，只要她回来我们就抓她。今年2月8号，唐丽蓉接到通知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在法院，唐丽蓉被德阳市泾阳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劫持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等全面体检。2月13号，唐丽蓉被警察劫持到看守所。唐丽蓉目前被秘密开庭，家人没有得到通知。从其他渠道知道，唐丽蓉已经被非法判刑4年。 唐丽蓉的女儿目前在美国洛杉矶中领馆前抗议中共的非法判刑，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她的父亲。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白山市扶松县法轮功学员刘长福先生于去年五月被警察绑架，同年十二月，刘长福被白山市靖宇县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两年半。今年二月十四号，刘长福被截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遭受迫害。现年六十岁的刘长福，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修炼大法前，刘长福好吃懒做，不照顾家人，几乎是家徒四壁，自己还遭了一身病。刘长福得法修炼后，身上患有的乙型肝炎、肺结核、胃肿瘤等多种疾病不药而愈，人也变得勤快顾家了。老少乡邻看到刘长福的身心变化，都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好。刘长福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从中受益。2017年10月，两个警察以所谓的贴对联为由，把刘长福绑架到派出所，后被非法拘留十天。2020年5月，扶桑县公安局万良镇派出所的三个警察闯入刘长福家，以不许传播真善人为由实施抄家绑架。刘长福被绑架到派出所，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去年五月，刘长福和妻子胡庆兰被扶松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新屯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新屯子镇派出所警察说，刘长福和妻子胡庆兰去新屯子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被监控录像了。刘长福、胡庆兰夫妇被绑架后，分别被非法关押在扶松县看守所和白山市看守所。去年十二月，刘长福被靖宇县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两年半，妻子胡庆兰被非法判刑十个月。今年二月十四号，刘长福被截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向无神论说再见吧。请听时事评论，向无神论说再见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6日。中共篡取中华民族政权以来，一直鼓吹着无神论，叫嚣着人定胜天，煽动百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干着逆天叛道、人神共愤的事情。这70多年，中共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报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中共多年的恶行终于招致了天谴。 从2019年年底开始肆虐的中共病毒瘟疫，至今已经持续了3年有余，而中共当局旧罪未赎，又添新罪。在3年的极端清零风控中，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次生灾害。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有西安的孕妇被逼在寒冷的医院门口流产，有上海的护士被清零政策挡在了自己所工作的医院外，导致病情延误而死去。有老人死在医院门口，医生却站在医院门口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也有大白逼着镇区的居民在地震期间不准逃出来。更有甚者，在新疆的封控区起了大火，可里面的居民被极端封控的措施所困住，结果很多人被大火活活烧死等等。特别是中共在被迫放弃清零政策后，疫情海啸爆发，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坟墓。尽管在疫情中死去了大量的民众，可中共就是无耻造假，一直以来隐瞒疫情，使得民众的死连个数字都算不上。中共对生命的漠视令人神共愤。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而中共还在标榜着自己是科技大国，投入巨资发展核弹头、太空武器、5G、人工智能、监视头、健康码、大数据等穷兵黩武监控百姓的科技新兴项目，都是在把中国人当作敌人在消灭。面对瘟疫，中共的科技却无计可施，任由百姓阴阳尽阳，阴死尽死。其实中共杀人害命，还给自己立牌坊的事情，在其篡权之初便是如此。中共的邪恶与丑陋嘴脸从未改变过。想当年，在与国民党的内战期间，中共为了踢出国民党，独霸中原大地，就大肆造谣，污蔑蒋介石国民政府是一群刽子手，欺骗百姓。可事实是，蒋介石一家老老小小都信神，祖父蒋思谦早年信佛，中年修行后潜心归入佛门，母亲王彩玉一生如素拜佛，手不离经，晚年皈依佛门。蒋介石精通王阳明心学，和太虚法师多有交往，崇敬佛法。后来蒋介石又熟读圣经，蒋经国在抗战的重庆政府时期就经过了洗礼。当时国民党中的干将高官有不少人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崇佛信神，被中共刻意曲笔污蔑的所谓民国大军阀，如段祺瑞、孙传芳、吴佩孚等人，不仅品行端正，为人保守传统，而且个个信佛崇佛。1917年，段祺瑞二造共和，讨伐辫子军张勋时，手下皖系军队要多杀人，段祺瑞呵斥说，赶跑了就行，杀那么多人干什么？杀人要造孽的。 再来看看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讲的瘟疫有眼在当今疫情中的一些具体体现。据大陆法轮功学员们的亲眼所见以及亲身经历，可以了解到，凡是反对中共的，对法轮功比较友善的，不少这样的人到现在也没阳过，有的阳了几小时就过去了，而有的小朋友上小学时就坚决不戴红领巾，在这次疫情中几乎是无症状就过去了。再者，就是声明退出中共所有组织的人，家人都阳了，他自己没有阳。有的两口子，妻子阳了，老伴没阳，因为老伴已经声明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妻子目前还没有三退等等。听众朋友也可以问问周边至今安然无恙的邻居朋友或者亲戚，不妨问问他们到底有什么妙诀。事实上，危难中上苍一直提醒着人们，只要反归传统之道，就还有得救的希望。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威严同在，所以狂妄至极、自居于天理之上的中共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伴随着这个规律而来的，就是上天在收走那些接受中共无神论观念的人，也就是死心塌地跟随中共的党员及其同路人，特别是直接或间接迫害过法轮大法弟子的人，都是瘟神要逐个收走的对象。1月20日，中国新年前夕，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石破天惊，句句天机。开篇即谈到，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李洪志大师的话透露了人类即将面临更大的危险，展现了神佛的悲悯与李洪志大师的宏大慈悲。中共及其邪恶的无神论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少深重灾难？在天灭中共大的天象下，中共的非法统治必须立即结束，无神论必须被抛弃。希望世人可以不带任何观念，用一颗虔诚与感恩的心去聆听圣者的教诲，抓紧时间去阅读李洪志大师所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让自己和家人得到上天的祝福，一起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向无神论说再见吧。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残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中国癌症新发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是全球第一，而肺癌、 又是其中死亡人数第一的夺命杀手。本专辑《肺癌痊愈绝处逢生》共有五集，您将听到不同肺癌患者奇迹般痊愈的真实故事。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本专辑的第一部分。一，寺院高僧送一本转法轮，令肺癌患者双喜临门。二，成念法轮大法好，肺癌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癌症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题，而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资料显示，中国癌症新发人数和死亡人数都高居全球第一，而肺癌又是其中死亡人数第一的夺命杀手。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是肺癌痊愈绝处逢生专题，这个专题共有五集，您将听到不同的肺癌患者奇迹般痊愈的真实故事。首先带给您的这个案例是发生在韩国。
韩国大田综合建材公司的代表尹康元，从年轻时就开始尝试创业，但令他沮丧的是，所有的创业过程都举步维艰。在大邱开设了工厂后的第三年，尹康元被医院确诊为肺癌。当时对他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尹康元接受了肺癌手术，肺部被部分切除，可是他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尹康元悲哀地说，那时的我作为一名肺癌患者，连走十步路都困难，我心想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家人的照顾，直至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事业上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竟然还得了肺癌，当时真是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再值得迷恋的了，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为了能延续生命，尹康元决定出家，在密阳寺院，法性大师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从此，尹康元与法轮功结下了不解之缘。尹康元说，读书之后，我觉得非常震惊，这真的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于是，他白天在寺院学习，晚上攻读转法轮。他说，几天之后，我结束了寺院的生活，回归家庭，回家之后再未前往寺院。有一天，他在住处的附近公园内无意间遇到了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尹康元对后来的事情记忆深刻，他说，那是2007年1月11日。要知道，对于肺癌患者来说，感冒是非常可怕的病，所以我的家人极力劝阻我不要在户外练功，但我还是坚持在严冬雪寒的1月参加晚上8点到10点在公园的练功，那是我出生以来最寒冷的记忆。在公园练功结束后，回到温暖的房间，很长时间尹康元被冻僵的身体也没有回暖， 即便如此，尹康元还是坚持参加了第二天在公园的练功。他说，虽然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但是有一种力量使我战胜了这严寒的天气，走出来参与练功。令人惊奇的是，我一点都没有出现感冒的症状。尹康元自己介绍说，自参加在公园的练功开始，我的身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身体变得轻盈，不再气喘急促，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肺癌患者，我的身体状况焕然一新，那种感激真的是无法言表。家人们在见证了我恢复健康后，都积极支持我修炼法轮功。尹康元自那时起坚持练功，从未间断。他兴奋地说道，现在我足以在足球场上跑完全场，甚至在2008年至2009年从事对呼吸道不利的重粉尘硬质合金工具制造业务时，我也安然无恙。修炼大法后，尹康元把真善忍的原则融入到工作中，被身边的人赋予了修炼法轮功的尹社长是个好人的评价，这样的信赖感也成就了他事业上的强劲助力。公司现在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他最初目标的几十倍。尹康元认为，能够修炼法轮大法是他人生最幸运的事。他说，法轮功使我的健康、家庭以及事业等人生的全程变得柳暗花明，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他总是信心十足地向别人介绍，这是让人变得更健康、更善良的修炼功法。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走入修炼，我也相信会有这么一天。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国建材公司的代表尹康元的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黑龙江省的双城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凤华的故事。
黑龙江省双城市小富家窝棚有个叫关凤华的人，他的家里开食杂店。2009年4月10日这天，他忽然感觉身体不适，家人带他到哈尔滨一大二院，经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大夫说必须做手术，让住院准备手术。家人说在哈尔滨手术费用太贵，回双城急救中心看吧。于是就带着片子回到双城急救中心。医生一看片子说，这不是肺癌吗？我们治不了，哪来的回哪儿去吧。回家后，关凤华一家就开始犯愁了。晚上，一个法轮功学员到关凤华家，告诉他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的。关凤华说念了不好使，法轮功学员跟他说，你不要多想，就是心静如水的念，心里一点杂念都没有的念。接着这位法轮功学员又给关凤华讲了很多大法神奇的事，关凤华越听，他的信心也越强。第二天，关凤华的家人说，还是上哈尔滨手术吧，怕时间长耽误了。于是他们就又去了哈尔滨住院等待手术。但关凤华，他不管家人怎么安排，就是一心的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之前还得拍片子，结果这回片子上却什么也没有了，连医生都觉得奇怪，说奇迹，回家吧。结果连来带去的五天，关凤华什么病也没有了。回家后，关凤华跟法轮功学员说，我真得谢谢你，你让我静心念，心里什么也不想，我真的静心了，就是念大法好。这位法轮功学员对已经恢复健康的关凤华说，你不要谢我，要谢谢大法师父，是师父救了你。关凤华说，他真的静心地念九字真言，最后念的连他睁开眼睛时，眼前就显现出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现在关凤华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
听众朋友，关凤华因为诚心敬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的肺癌奇迹地消失了，也替家里节省了大笔的医药费。而另一位韩国的肺癌患者更因为修炼法轮功，他现在不仅可以在足球场上跑完全场，他的公司规模更远超了自己的目标。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传统文化，善恶各有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古语云，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报之以祸，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因此君子敬天之命，修善修德，善待他人，是以积福。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因果关系，从古至今，因果报应无不历历应验。是福是祸，要看种的是善或恶的因。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两个古籍中记载的发生在明代的故事。先来讲一个整机救逆福泽绵长的故事。广东鼎湖山庆云寺的主持大慧长老，养气悟道的功夫相当深厚，知道一些天机。他70多岁时仍然仙风道骨，虽然他精通医术和相面，却不随便轻易表现。当时高要县的县令来到庆云寺游览，随行的有位姓刘的幕僚官，因为与大会长老熟悉，知道他精于命理，便告诉县令。县令便请大会长老为自己看相，大会长老推辞不了，只好勉强答应县令的请求。他请县令闲坐休息， 心情放松，自己定神看过后，便告诉县令说：“生灵操在手，积德能保寿。”县令又问：“我的前途如何呢？”大会长老微笑地说：“老衲愚昧，不敢预言您的前程。大德之人自有福泽，只要您能保持虔诚的仁爱心，便是县民的大幸。”县令知道大会长老不轻易畅谈，又见他说话很含蓄，于是明察完毕时，便请刘幕僚官私下去探问玄机。大会长老坦白告诉刘幕僚官：“老衲观看县令的相，发现他脸上的光华和锐气已经消失了，呈现灰黑色的气，他的寿命恐怕不出一年。幸好原来的气色尚未褪尽，表示险中有救，命不该绝。他身为百里的父母官，举手投足不失政令，关系着百姓的性命安危。如果他本着一念的善心，济人助人，未尝不可以造福万民。所以老衲最后断言他积德保寿，并不是空口乱说话啊。”刘幕僚官一直点头说：“是。”他不敢直接把话禀告县令，只是委婉地告诉县令：“老僧的意思是，尊县在数个月内必须做出一件拯救许多苍生的善事，才可以增长寿元。”不久，西辽一带洪水泛滥成灾，在一夜之间，水涨了数尺，淹没了农田，接着又淹进许多房屋，不少灾民身溺水中，急声呼救。县令急忙赶到附近的高岗瞭望，惊心惨目，一时无法处理善后。只见年壮而且勇敢的乡民纷纷驾小船逃命，但是年纪较小的孩子婴儿却没有援救，任他们在水中沉浮。见到这种情景，县令突然下令，救起一位小孩的人可以获赏一两银子，多救多赏。于是有船的人家相继出动拯救小孩，一共救了400多位孩子。随后县令又开仓赈济，安置灾民，使很多百姓得以活命。后来县令升任惠州的知府，当他路过罗浮山时，又会晤了大会长老。大会长老一看见他，便说：“善心人终于得到报应，您的福泽以后绵长了。”人生在世，受妖贪富虽说命中注定，但也可以靠行善积德来改运。所以说，心为一身之主，心善则命善，心恶则命恶。欲知吉凶祸福，但问自心便知。如有的人任意非为，种下罪根，虽本有福而终得凶灾，难逃因果报应之理。再来说另一个故事，骄横欺人遭恶报。某太守本是部郎，外放华亭县所在的云间做太守，性情贪婪而暴戾，每次出府，骑马在前开道的卫队所过处，路上行人躲避稍有迟缓，就遭鞭挞。有一天，太守从城西回府，有一个为纸店担纸的挑工，担着担子立在路的左边。太守嫌他不放下担子，就生气了，命轿旁的义夫把他拖到轿前，苛责他。他性格憨直，说：“我没有冲到，不放下担子有什么罪？”太守大怒，说：“你是什么东西，竟敢顶撞？”大声斥令义夫把他痛打一顿，打完又命把他拖到轿前，说：“你知罪不？”他回答说：“ 小民有什么罪而遭责打，真不知道。太守本性很傲慢，现在竟然在街市广众之中被人顶撞，恼羞成怒之极，又下令打了几百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不放他，命令义夫把他押送到华亭县府，治他冲盗之罪，利益趁机勒索纸店店主数十千钱。幸亏华亭县令见他伤得很重，没有再责打他，只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他回到店里，老板埋怨他惹出事来牵连老板，把他赶了出去。他无缘无故遭到酷刑，回到店里又被逐出，两天后就死了。不到十天，太守背上生了五个疽痈，疼痛难忍。医生说，这种疮名叫百鸟朝凤，幸好没有溃烂，还有救治的希望。有天夜里，太守梦见单指的人用手接他的疽疮，痛极大叫而醒，忽来婢女拿烛火一照，全部溃烂，脓血四溢，被褥都湿透了。医生已束手无策，他想尽办法祈祷消灾，都归无效。太守不能仰面平躺，只有用肘撑住床板，翘着头伏伏在床上，稍一转动身体就痛入心肺。见此情景的人都说，这真是地狱变相。就这样痛苦嚎叫了几十天才断气。清代的汪道鼎对此事评论说，当官掌权的士大夫，当你微服在手之时，任意妄行，一点不考虑别人的难堪处境，可悲啊！大家都是人，难道可以随意呈现自己的凶狠残忍，以求自己快意吗？你把他打得血肉横飞之时，他固然把你无可奈何，而当你自己疮溃脓溢时，你也就无可奈何他了。我但愿世上当官掌权的士大夫们谨慎小心，不要把事情弄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就后悔莫及了。人能一心向善，遵循天理，济人利人，才会有好的机遇和前程。天地神明鉴察，丝毫不爽，境由心造，境随心转。人的命运与祸福都是取决于自己心念行为的结果，因为天道对于善恶的果报必定是如影随形。好，各位听众朋友，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期待着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